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说完了大将军二将军，咱们下边呢再说一个更加有传奇色彩的发生在北京城里边的传说故事。这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很近，就在朝阳门外，现在是车水马龙的一个闹市区啊，就是东岳庙。这东岳庙以前呢，说这地方啊有很多的买卖商铺，主要经营什么呢？宗教用品呐、丧葬用品呐、什么这个香蜡纸马呀，都是这些个用品。因为它挨着庙是比较近的。说这东岳庙的西边原来有一个香蜡铺，专门卖这个祭神的香蜡啊、什么幡啊、什么纸钱啊，这些个祭祀用品，生意是一向非常的兴隆。说这房子呢是东岳庙的，这店主每年呢要给这个庙里边啊100捆香作为一个回报。这店门上边呢挂着字号，就是黑漆的一个金字大匾，上面写的香蜡铺这三个大字。但是打这儿过，您仔细瞧，旁边呢还有四个小字儿，叫判官为祭。哎，什么意思呢？人们对这四个字儿啊很不解，就连铺子里边的伙计啊也说不清楚，就知道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其实这判官为祭里边啊有这么一段传说故事，就发生在东岳庙一个神仙的身上。咱们下节回来为您详解。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了，说这个匾上的四个小字判官为祭到底什么意思，很多伙计都不知道。但是呢，这是一个祖辈传下来的关于东岳庙里一个神仙的故事。说据传呢，清朝某一年这一天呢是过了五月节了，咱知道过了端午，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那么傍晚时分呢，这铺子里边的伙计结完账吃完饭进屋呢，掌灯闲聊一会儿啊就打算睡觉了。可是啊，这个账房掌柜的他有一个习惯，什么呀？吃了晚饭之后啊非得沏上一壶艳茶，坐在街边上喝足了才去睡觉去呢。这天呢吃过了晚饭，这个账房掌柜的呀又沏上一壶茶啊，拿一小板凳在空地上一坐，一边喝茶一边坐在街边上看街景，拿着大铺扇在这扇着。这天色呢就渐渐的黑下来了，街上的行人也是越来越少。这账房掌柜的还是不想睡觉，再一品呢，这茶已经冲得没什么味儿了，心想反正也不困，得了，回去之后呢把这壶泼了之后换上新茶叶又沏了一壶，一人坐在街边上还是一碗接一碗的喝。心里边呢这时候琢磨事儿。琢磨什么呀？他是由打河北啊来北京干这买卖来的，所以呢心里边老惦记河北啊这老家，还一个老母亲，还有自己的媳妇孩子都在那儿呢。就这样一个人在街边上发愣，一边喝茶一边愣神儿，直到街上啊已经没人了。就在这会儿，由打东边溜达过一老头来，走到他跟前儿，这老头啊手里头也提了一个小板凳，在这掌柜的对面可就坐下了。他看这老头啊挺面熟，但是死活想不起来是哪儿见过这老头啊。这老头挺主动说，咱老哥俩聊聊啊，我也是在家里待不住，我晚上啊出来透透风溜溜弯来。俩人呢说聊还得聊上了，哎，而且聊的还特别投机，一直聊到半夜，俩人呢意犹未尽，一看呢天太晚了，再聊啊天该亮了，得了，多少咱睡会儿，这才散了。没过几天呢，这俩人呢就成了一个相识恨晚的好朋友了，太聊得来了。有一天呢，这账房掌柜的提前准备好了酒菜，心想啊，他要再来我们别干聊，我们连吃带喝再聊着。酒菜炒好了，酒也打好了，就请老头啊进到屋里边，咱一边喝一边聊着。就这样啊，又过了这么两三个月，有一回啊，这俩人又在这儿喝酒，这账房掌柜的呀就见这老头啊无心喝酒，俩眼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盯得自个儿直发毛。他心里边纳闷，就问这个老头说，老哥哥，您今儿怎么了？您老盯着我看呢。 这老头啊若有所思，说我呀想告诉你一件事儿，但是我怕你不相信。这掌柜的说，说您说吧，咱都这交情了，老哥哥您说什么我都信。这老头接着说呀，说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了，你这为人我也知道是一好人，但是吧。这账房掌柜的一看老头啊欲言又止，着急呀，哎呀，行，您呢得了，您先把酒盅放下，您说，您别瞒着我，有什么您往直了说。这老头啊把筷子一放，说得了，我不瞒你啊，我跟你说，我会相面，前两天呢我想跟你说来的，说从面相上看呢你呀寿数已尽。好家伙，掌柜的一听这话五雷轰顶一般呢，就宣判死刑了，寿数已尽呢。这半色儿没缓过神来，一会儿强打精神就问，什么时候啊？老头说呀，下月20号，你过不了这日子。掌柜的一算，说今天是6月19，得，这离死也就是一个月了。老头又说了，说啊，我劝你呀，甭跟店里干了，你呀，收拾东西，准备准备，你回家吧。掌柜的说，您让我想想，让我想想。临出门了，这老头啊，回过头来，又嘱咐一句，说我回去了，你呀，准备东西，你赶紧回家吧，打明儿起我就不找你了。说罢转身就走了。等到这个掌柜的出门啊，老头已经不见踪影了。这掌柜的回到屋里一宿没合眼呢，您想想，搁谁谁也睡不着啊，越想越害怕。第二天一大早跟这个东家呀就请假了，领了工资可就上路准备回老家了。没想到啊，天公不作美啊，没走多远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正好呢，这是在城外郊区，这河水猛涨，过一个村的时候发现呢，这洪水把这桥给冲断了。
嗯，
哎，这掌柜的只好呢在这村里边就住下了。等到这洪水退下去，您说再走行，过两天雨倒停了，洪水也退了，但是这桥咱说了冲坏了，没法走。这掌柜的一听这事儿啊，心想，我一个将死之人了，我也没少挣钱，对吧，您说我这钱拿回去我干嘛呀，我不如就把这钱呢我搁在这儿捐给这村，咱修个桥吧。于是乎呢，拿出钱让村民修了桥，也是一积德行善的好事。修完桥了，这掌柜的呢接着赶路就回到老家。这掌柜的回到家，全家人高兴啊。吃过晚饭之后，老母亲就问呢，说儿啊，这不年不节的你回来干嘛来了。于是乎呢，这掌柜的呀就把老头跟他说那事儿啊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已经将近死期了还瞒什么呀。开始啊，他这个老娘包括家里边这妻儿啊都认为，哎呦怎么了，我这儿子说了疯话了。可是呢一看这掌柜的一本正经，心里边也害怕了。转眼可就到了7月19了，这天夜里头这家人呢一宿没睡陪着他，为什么，死期到了。第二天他睡了大半天，起床下地走走，直到下午一看自己没什么事儿。晚上呢孩子们早睡了，这媳妇儿还有老母亲又陪他坐了一宿，天亮了，这掌柜的看看自己挺好，身上不疼不痒。这一下啊是怒从胆边生，为什么呀，恨不得赶紧回去揪那老头问问他，你凭什么这么吓唬我呀。回到了东岳庙门外的香蜡铺，这掌柜的呀想找老头算账，可是啊知道是街坊，当然不知道老头到底是住哪门住哪院，也没问过他姓什么叫什么，哪儿找去呀，得了吧，只能干等着。说当天夜里头啊，这老头啊自己又溜达过来了，见面就说，哎，给您道喜道喜道喜，我知道你回来了，所以啊我特意回来看看你来。这掌柜的心有不悦，面沉似水，劈头就问呢，说老爷子，我一向对您恭敬啊，把您视为知己，您不能这么开玩笑，我这到那天没死，您知道之前差点吓死吗？老头接着说，我没骗你呀，你这现在的面相跟你走之前可不一样了，你这寿数啊可延长了，所以我今儿来是恭喜你来了。然后又说，说跟你说呀，这人的寿数啊由天定啊，你是增是减都是天定，你跟我说说吧，你这段日子没见我你都干什么去了，然后我再给你讲讲为什么你到这个日子没死。听完老头这么一说呀， 掌柜的好像是有所领悟似的，于是乎呢，就把出了北京半道上碰到洪水冲了桥，怎么把这个钱呢搁在村里头帮他们修完这桥这事儿说了一遍。这时候老头一拍大腿说，对喽，这就对喽，就是这件事儿，知道吗？让你阳寿大增，咱俩是好朋友啊，我知道的事儿啊怎么能不和你说呢？而且我不可能骗你，对吧？从此以后啊，我就不再来找你了。今天我要告诉你我是谁，我就是东岳庙西跨院里的判官。一听这话，掌柜的吓得心惊肉跳啊，老头呢乐呵呵的转身可就走了。掌柜的这一宿啊又没睡，等到第二天，这东岳庙刚一开门，他第一个跑进东岳庙，直奔西跨院，到那判官殿抬头一看，当时可就惊了，这神位上供的这位不就是头几个月天天跟自己喝酒聊天的老头吗？这掌柜的赶紧下跪，一连磕了几个响头，从此啊发誓一定要多行善事啊。回到店里，他把这事儿呢前前后后跟东家包括伙计们又说了一遍，大伙听的是瞠目结舌。以后呢每逢提起这个事情啊都是啧啧称奇呀。于是东家决定，咱这铺面呢这匾额得换一下，咱呢旁边得加上四个小字，香辣铺加四个字，判官为祭，咱来纪念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呢是一个老北京的神话传说，但是道理是真的，就是告诉大家做人一定要积德行善，保持一颗善心。得了，今儿的北京传说就讲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和您不见不散，
再会。